给我们说，可以吗？啊，你又换一个，又换一个，来，再换一个，
最好的，
最好的啊，好，谢谢，谢谢。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我们唱歌吧，好不好？来，敬拜团队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我们唱有一位神，好不好？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请打投影片的把这首诗歌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你们预备的这首诗歌。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
我们一起来起立。
能人们隐瞒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罪恶中拯救了我们，感谢你在众人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你也使用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今天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来寻求你的每个福音朋友，是吧？让你的爱包裹我们，让你的爱引导我们，让你的爱祝福我们的一生，哈利路亚！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来，弟兄姊妹请坐。啊，父亲节，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 我的老家是中国山东，大家知道山东的男人呢，山东汉呢，山东的男人做父亲都是很严厉的，都是用巴掌拳头做父亲的。我的父亲啊，对我要求非常的严格，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要求他非常严格，所以我从小我对我的父亲是惧怕的，我没有感觉到说父亲是爱的。现在耶稣啊，现在耶稣，我们常常唱天父的爱啊，我们常常我有一个阿爸父啊，可是我很难跟我的父亲能联系到一起。我有一个慈母，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我小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我来到他的面前，他都帮助我解决。所以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说，我们天上的有一个父亲爱我们，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就错了。我说我的父亲不爱我的啊，我的父亲不爱我的。89年啊，我被中国政府通缉，我父亲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小的时候经常管教我，我的思想很活跃，我常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我有一些想法他是不能够认同的，所以我当我有一些想法说出，他一定会就啊训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在大学念书了，我的母亲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再管他了，他已经上大学了。那我的爸爸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不管他，他早晚会出事的，他会出大事情的。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的通缉令上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当我的通缉令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说对了吧。他问我的母亲，早我就说过怎么样，我说对了啊，他说对了。我跟我父亲分开了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年。后来我逃到了美国，那是91年，我到了美国，我生病住在医院里边，医生告诉我我的生命没有多久了，没有多久了，我只有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的化疗，我得了癌症，化疗以后肾衰竭，肾脏没有功能。那么那个时候特别想念自己的亲人了，就是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吗？对不对？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吗？想妈妈，想到妈妈当然就得想到妈妈的老公了，对不对？不可能想不到他，想到父亲。我就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啊，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就是跟我的父亲和好。虽然我信主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亲一辈子讲过一句我爱你，我也没有讲过对我父亲讲过一句我爱他。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长大，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啊，每一天我们都说好几遍我爱你，对不对？儿子，爸爸爱你。女儿，抱一下，爸爸爱你。因为我们有耶稣的爱，我们的爱在我们里边太多太多，我们常常说出来表达出来。那一代人他们不太会表达，不太会表达。我记得我不对，小的时候他不会讲，他从来不会讲。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吃饭，那是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回到我的父亲家里吃饭，我的侄女，我的父亲的孙女啊，有一天就问我父亲一个问题，正在吃饭的时候，他说爸爸啊，爷爷，你爱我奶奶吗？我这个问题就变成很爆炸性的问题，全桌人都吓得不敢讲话，因为父亲在我们家里是绝对权威，不管他的儿子有多么大，在他的面前讲话都有毕恭毕敬的。结果我的嫂子就吓坏了，这儿媳妇吓坏，这个女儿问爷爷你爱我奶奶吗，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我的爸爸就想了半天啊，对孙女说话还是蛮客气的，说我们这一代人呐，那个字儿啊不放在嘴上，放在心里，很有意思啊。那个字儿还是没说爱，他没说我们这代人爱是不放在嘴上的，他都不说，他说我们那个字儿是放在心里，不放在嘴上。你想这样一个顽固的人，和不懂得他有没有情感的一种人，那作为这个儿子，所以我也很严厉啊，我对我的儿女是很严厉的。 很严厉的。不过在教会里做传道人学的nice 了哈，越来越 nice， 对儿女也越来越不一样。我也是很严厉的，这是带有遗传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圣灵充满我，我就在医院里边，因为死亡临近了我，医生突然有一天好像把我一个朋友叫来说我的情况不太好，大概好像没多久了。我那天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啊，我的牧师还有事情没有来成，有一对马来西亚的夫妻陪伴我那段最痛苦的时间啊，很难熬的一段时间，因为心里面受到一种煎熬，又开始想到了母亲和父亲。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母亲，谈了很久，我突然说我想跟爸爸讲几句话。妈妈说好啊，我如果不提这个要求，我父亲从来不会在电话中说我要跟他讲几句话。我已经逃出来了，我的父亲是个共产党员，1945年就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比江泽民同志还早一年呢。那这样的一些从小就参加革命建设个新中国的这样一个老年人，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想他会想什么？他好像不太想跟我讲话，因为我是被政府通缉的罪犯。他接到了电话，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爸爸我爱你，这是我讲的第一句话，那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在对面他会想什么，他要跟我说什么。等了很久很久，好像一个世纪的时间，他讲了一句话，我也是。其实还是没说出我也爱你，不过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我非常的满足了。那一天我觉得我跟他中间的坚冰就已经化掉了，化掉了。从此以后我的父亲一直在我的带导之中，我祷告，我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得救，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懂得更多的爱，他甚至会讲的用语言表达爱，对我的妈妈说我爱你，对我的儿女们说我爱你，对他周围的那些朋友说其实我是很爱你们的。我给他祷告了好多年，我后来从医院里出来，我的病好了，读神学，我进入神院，我的母亲信主了，我的父亲还没有信，还没有信。有一段时间为他祷告的时候觉得很急迫的，因为我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是已经70多岁了，我就想他应该得救。结果有一天我打电话家里边，我的侄女接电话，我说家里怎么打电话，我最近几个月打电话家里没有人接电话，他说都去医院了。我说怎么，他说我爷爷病重中风住院了。然后就问你是谁呢，我说我是四叔啊，我是你的老叔啊，小叔叔，我们那个北方人叫老叔叔，小叔叔。我说我是你的小叔叔啊，他说人家就是不让告诉你，我没听出是你，你千万别是我说的。我就把电话打到医院，我的母亲接了电话，她告诉我你的父亲不会再醒过来了，他已经不能讲话了，已经6个月了在医院里边，他的大脑出了很多的血，很多的血。我很难过，为什么在他清楚的时候我不向他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在他能够听明白耶稣基督好消息的时候，做一个传道人这个儿子为什么不敢跟父亲分享这样的好消息呢？为什么不让他在清楚的信耶稣，他有永远的盼望，有一天可以在天堂与主也与他的儿女们在一起呢？我深深的自责，那天我哭了。我想到我父亲过去我不会哭的，我想到他我就是跟他斗争斗争，那天我哭了。我觉得我是失职一个传道人。但是晚上去教会祷告会，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圣灵很强的工作，当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我就听到说你要为你的父亲祷告，祷告让他苏醒过来。78、9岁的人中风还能苏醒过来吗？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哇，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说妈妈，我懂了，我们要为我们的爸爸祷告啊，为我们祷告。圣经说马太福音18:18，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们的天上的父都必然成全我们的祷告。我妈还糊涂，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呀，一个妻子，一个儿子，我们是他最亲的人，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我妈说什么祷告啊？我刚信主也不会祷告，还没受洗呢。我说你就在电话那头，我在电话这头，你拿着电话，我要祷告你就说阿门，就同心合一了嘛，对不对？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以后，哎，他醒过来了，哈利路亚。当我的父亲从医院里苏醒过来，我的第一个意念就是赶紧跟他传福音，让他决志信主。我就跟妈说，妈，赶紧向他传福音，让他决志信主。我妈说不敢呢，不好啊，一说他一发火又中风怎么办？这个中风人是不能够激动的。我不管了，我那天圣灵充满，我说你让他接电话。过去我有点怕他，那天我一点都不怕他，就像个牧师对一个慕道友一样。我就说爸爸，你该信主了，你已经快80岁了。我就等着他那边的反应，又等了好久，他的声音不是很清楚讲话，他说你给我找个牧师吧，我要受洗。哈利路亚。那我的爸爸没有经过什么觉知啊，什么装备啊，什么这个慕道班啊，都没经过，就要受洗了。哇，感谢主。后来我跟他讲为什么，他说其实我早就清楚，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工作，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这位神是存在的，我也知道这位神爱你。后来我美国有一个陈瑞增老师，一个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传道人，去中国清华大学讲学，我到大学去讲学，去讲学的时候，他特意到石家庄，到我的家去给我们全家人受洗。我们家我父亲一人得救，是全家得救的，他要信主谁不信都不行。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赞美神，我的父亲今年已经87岁了，非常的健康，很喜乐。我一给他打电话，我问他身体怎么样，感谢主，非常的好，哈利路亚。我问他胃口怎么样，感谢主，他们全家人都吃不过我一个，全家人都吃不过一个87岁的老年人。哇，身体好得很。弟兄姊妹，今天父亲节，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父亲。也许我们的父亲不认识真理，不认识耶稣，也许我们的父亲不太懂得用基督的爱来教导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的父亲他都履行了父亲的责任，他把我们带大。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们家7个孩子，我的父亲生养了7个孩子啊，7个孩子，我们这7个孩子都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出来的，生我那年就是挨饿的，我生下来就我长从小到大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就是挨饿的。可是他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养活了，没有丢掉，而把我们都送上大学，我们都在中国都成了国家的干部，现在叫公务员，而且他还培养了一个牧师，你们，所以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父亲，我们非常纪念我的父亲。所以我想到他能够认识耶稣，我就知道这世界谁都可以认识耶稣。我想到他能够悔改得救，所有人都会悔改得救的。我后来我记得打电话，有时候我跟他分享快乐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真的感谢主。我跟他说爸爸，你真的是好，你信主了，我们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我爸爸说这个不对吧，我信主也是你爹，怎么主内弟兄？那是弟兄。我说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神是没有孙子的，都是儿子。 我们都跟他建立这种父子的关系。我们除了你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阿爸父。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位父亲阿爸父。 Amen。 所以今天其实是布道会，可是我们只有五个慕道友。即使有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也要真正的认识他。我们即使信了主了，做了传道人，今天在座的下面做了好几十个传道人，哎，我们做了传道人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知道他。你们真正的知道他，我们信的这位主，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有恩典慈爱啊，他审判罪恶，但是他也爱罪人。这就是在教会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在世界上听不到的一个好消息。他恨恶罪恶，但是他爱罪人，爱罪人，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记得有一次我打开圣经，我读到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对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大能。灭亡的人，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是灭亡的人呢？哦，当我再往后读的时候，原来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我过去是智慧的人，我为什么是智慧的人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求知的人，我从小就认真的读书，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中国也是最好的大学。我进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中文系是最讲文化的一个系。那个时候中文系是出作家、出思想家、出辩士的，能够辩论的。中文系的人人那个嘴都是叭叭的，我告诉你啊，都很能辩论，对不对？那现在活跃在中国那些什么在讲什么中央电视台讲台的那些人，我看不是我的同学就是我的老师，就是他们几个在那晃来晃去的，晃来晃去的。所以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一定说我是个智慧的人。我也写了很多的东西，也获过中国的文学奖。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获了中国的文学奖，天之骄子，智慧的人。如果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我听了那一定是愚拙的。为什么呢？什么样的道理呢？一个人定死了他还能救我，这不愚拙的吗？你今天有这个思想，说啊，他定死了他都不能救自己，他死了他怎么能救我，他怎么能救我？他什么都没有，他读的书没我多。耶稣基督活了33岁，对不对？没上过耶路撒冷大学，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大学呢，对不对？没有上过大学，传了3年道，从小学过木匠，他怎么能救我？我是北京大学的，我是中国的这个青年精英，他怎么能够救我？他有我有思想吗？中国多少的知识分子是带着这种想法的。所以圣经说呀，这十字架的道理对这些智慧的人、这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可是对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大能。你们什么样是得救的人？我碰到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是得救的人。我是个智慧的人，他是个愚昧的人，可是他有福音，他有耶稣基督，我没有。那是1989年的12月份，我那个时候被中国政府通缉，我就逃到了乡下，就逃到了这个愚拙的人家里去了。这个愚拙的人是个农民，不识字，但是信耶稣。那他家接待了一个人，识字，会写书，不信耶稣。两个人生命发生了很大的碰撞，在这个家里边产生了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愚拙的人是主人，这个智慧的人是客人，而且这个客人呢是一个被政府追杀的逃亡的人。我刚来进这个姐妹的家里边的时候，是她的一个表弟把我带去的啊，她都不知道，我以为她不知道我是谁，没告诉她我是谁。 瞒了一段时间，突然觉得良心上不平安，不告诉他，万一警察到他家把我抓去，他稀里糊涂也跟坐牢，这个有点冤枉。所以我还是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想告诉他我是张国立，我是21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参与者，一个领导者。你做个选择，如果你愿意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你不愿意让我留下我立刻我就走。我就想这样跟他说，我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还没能讲那么多话呢，他就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是谁？你不是张国立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那中国通过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通缉我，新闻联播帮王丹、乌尔开西、柴林、张国立就一个个通缉，那大家看到了。因为通缉的时候黑龙江省就我这么一个人，他们都是在黑龙江吗？啊，说咱们省还轮上一个呢，啊，叫张国立，逃他们家来了。然后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向我传福音。一个人信了主了，看到那种在苦难中的人，看到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他会心生怜悯。他开始向我传福音，他向我传福音的方法很奇特，他可能讲不太清楚，他不会像我今天做了传道人，我会把福音讲得这么清楚，他不会的。但他知道你要信耶稣，你才有盼望，你才有喜乐。我那时候没有喜乐，我只有恐惧。每天我躲在他家里边，我做梦，梦的都是警察来抓我，没有什么好梦。半夜醒来都是从噩梦中吓醒过来，每当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在为我祷告，因为我会喊警察，坐起来全家吓一跳，你知道吗？有一天他给我端一碗鸡汤，他让我喝，我想到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不太敢喝。我想我喝了他一定要什么交换条件，对不对？结果我喝完了，他真的有时间，他说姐姐有事求你，他拿着碗说我求你有什么事，你看着刚喝完鸡汤你不好意思说，我什么都不给你做。那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事？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他说你还可以读书吗？那会儿我就想这个没什么问题吧，他就拿出一本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这本书叫约翰福音。当我为他读书的时候，他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为他读圣经，一个慕道友为基督徒读圣经，因为他不识字，但是他也很爱我。我读完了，他给我炖鸡汤喝。那他们家的十几只鸡也杀得差不多了。所以，在一个姐妹的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爱啊！耶稣基督，其实他对信仰他一无所知，糊里糊涂，他就知道，反正他信耶稣，他信耶稣，耶稣就会有平安。在中国农村，东北农村，不信耶稣都信黄大仙去了，就信黄鼠狼、狐狸。什么都信，乱七八糟的。所以当我跟他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玉镯的人，在他简单到一个程度，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就完全的什么都不懂，就依靠耶稣了。那我呢，什么都懂，我当然依靠自己，所以就很累啊，所以才懂什么叫劳苦担重担的啊。到我的面前，我使你得以安息啊，才懂得什么叫劳苦担重担。我们什么重担都背在自己的肩上，他什么重担他都交给耶稣。这就是什么样的人玉镯呢？应该我是玉镯的人，他是智慧的人。阿门。所以我们刚才格林多前书说，这个对于这些灭亡的人呢，这实际上的道理是玉镯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的道理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是最软弱的象征，最软弱的象征。钉在十字架的人不仅是最软弱的，不可能有力量抵抗的，而且那是罪大恶极的，是受了极大羞辱的。所以根据定义，所有钉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犯的罪，但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发现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钉在十字架是因为本来钉在十字架应该是我们钉死的，可是耶稣为我们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救赎，或者叫代赎。代赎
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种观念的。中国的文化是希望通过人的自己的修行可以到一个境界啊，到一个高度，我们称它为善人、大善人啊，或者是智慧人或者怎么样。可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当十字架钉上耶稣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这个世界啊，当有了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钉了十字架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革命，一个变革，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是用十字架来划分的。这个世界不管有什么样的人，多少人，多少的种族，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啊，有钱人、贫穷人啊，外邦人、犹太人啊，或者是什么智慧人、愚拙人、野蛮人、罗马人、奴隶和自由人，不管有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管他划分多少，在十字架的面前只有两种人。当有了十字架，就很清楚的把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愚拙的，一类是智慧的，一类是得救的，一类是灭亡的。在十字架面前只有这两种人。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没有 compromise， 没有中间路线。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能够玩中庸之道，对不对？这是中国的一个，我们中国讲话都会讲中庸之道，不说是也不说否，我们就说中间这个话。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记者采访我们，或者我们跟美国一些领袖们谈话时，他搞不清我们的想法啊，说了半天他就说，你说 yes no 好不好啊，对不对？我记得我逃到香港，我逃到香港的时候，我到香港美国驻香港大使馆，大使就问我，你是想去美国吗？你是想去美国吗？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反正到香港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们美国大使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那计程车司机他也搞不清，找不到别的国家大使馆，就把我就带到美国大使馆来了。其实是我想去美国，我又不好意思说，很怕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啊，对不对？要求人家去人家国家嘛，又不愿意说，那最好你请我去，那这就这比较好。那中国人很聪明，对不对？结果这大使因为工作也忙也急了，就是你就说 yes no 吧，你是 yes 去美国还是 no 去美国？我说那我是 yes， 我是 yes。 他说那好，我们很欢迎你，我很高兴，他说后来他的那个助手说，我们大使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把你绑架到美国，是你主动要去的，是这个意思，你要自己说我要去，我愿意，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总要找一个中间路线。在十字架面前没有中间路线。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有一个图画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二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了，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各个他身上三个十字架，耶稣钉在中间一边一个，这一边一个是两个强盗，这两个是真强盗这两个是该定死的罪大恶极的强盗，如果不是罪大恶极的，是不会定十字架的，罗马人公民也不会定十字架的，那是给一种该受咒诅的人钉上的。耶稣在中间，当下两个强盗在耶稣的一左一右，然后两个强盗跟耶稣有对话的，我们在三十九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耶稣，说什么？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就是主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呀，犹太人都懂啊，对不对？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应该救我们和你自己吗？对不对？你从十字架下来吗？你有本事，你可以救我们吗？然后呢，另外一个强盗 就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位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两个强盗代表两种人，这两个强盗就是整个人类的缩影。两种人，一个是讥笑耶稣，一个是承认耶稣。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同样的罪人，最重要是一个态度，一个愿意悔改，一个至死不悔改。所以不管你今天处于什么光景啊，你都是这两种人的一种人，你不可能在中间，中间是耶稣，中间是我们的主。这个图画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逃不过上帝的眼睛的，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我们只有谦卑，只有谦卑，我们只有顺服上帝的引导，我们只有说，主啊，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一个，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救拔我，帮助我，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说十字架的本质非常非常重要一点，揭示了救恩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当你承认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主是为你所死的，是为你的罪死的，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主，你就立刻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这个好像跟中国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需要你要修什么功德的啊，你要修多少功德的。圣经说我们的德就是本乎恩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的，也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是因为上帝给的恩典。恩典慢慢我们就懂得恩典。我记得我逃到美国以后，我懂得什么叫恩典呢、啊？我到了美国就病，我一病就病了四年。我不知道你现在中国你要生个病四年呢、啊，你们家也就破产了，我告诉你，就如果你要治，不治还不行，不治就死了，治了就破产了。我到美国一病就进入到医院，我一进到医院我住了多久啊，我第一次住医院在普林斯顿，在美国的医院我住了一年。美国医院我没有医疗保险呐、啊，住一年你想得多少钱啊？我一进医院，我以为住一个礼拜就出院了。我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我做访问学者，刚刚要办我的，正好办我的入学手续，什么都办完了，还没有刚要办医疗保险，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我进医院，一进医院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就打电话给医院说这个人什么病啊？那这告诉他说还没有结果呢，你等一等吧。过了两个礼拜，我做了活检，穿刺啊，活检做完了，告诉我有癌细胞，我要化疗，保险公司就不给你保了。你要先保上才可以，在这中间是不给你保的，所以我没有保险。我一住了一年多，我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我以为住一个礼拜就出去了，还挺高兴。然后那个当时美国的总统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就先传真，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呢，传真到医院。说我是个勇敢的人呢、啊，如何如何？这个医院一看啊，总统的朋友，就给我换他们医院最贵的病房。那个病房一个晚上，当时1991年1000多美金，1600美金一个晚上，不算医疗费，就这个房费一个晚上1600美金。我说你给我换个便宜点的吧。啊，那个医生对我很好，他说你也活不多久了，住吧，住吧。到天堂之前享受一下。我一想也是啊，这个也是实话，我都快死了我还计较什么病房干嘛呀，对不对？住吧，没想到没死，惨了、这就惨了，你知道吗？我在台湾荣总住过一年，台湾有个大医院叫荣民总院，这个医院有多大呀，说1000多个床位，1600多床位，那是东南亚最大的医院，医疗条件最好的。我住在中正楼，蒋中正的楼6楼4号，没人住那个病房，因为台湾人迷信不住4号，
四号就是四号，住进去出不来，所以我是六四的，他们就把我安排到六楼四号，就是六四的病房。我也住了一年，多少钱呢？花了好几百万台币，几百万的。可是我来到美国，刚上班两个月，我就开了2000多块钱的薪水一个月，刚开了两个月，一住医院就没钱了，那就停薪留职嘛，对不对？你就什么？所以我没法付这些钱。我后来好了，出了医院了，因为我跟神有约，我每次都祷告，我说主，你医治我。我进了医院，我才懂得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什么财富啊，有一天都不属于你。一个人得了癌症要死了，你说我给你100万，你得癌症，我一分钱让你没有，你穷光蛋，你选择哪？我当然选择穷光蛋，对不对？我不会选择我有100万，我住医院，我干嘛呀？有钱我也没法享受。所以你懂了一个道理，服侍主啊，做传道人的最好的。我就跟主祷告，主啊，你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我就做传道人。那上帝让我的癌细胞不见了，我就不做了，我做别的去了。过两天我又不行，我进医院肾脏衰竭，肾脏又反掉回来，还得换肾。我又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的肾脏，你给我一个肾，我这个肾如果是这个换的好的肾，我就奉献给你，我就做传道，我就做活祭，我就不后悔。这次说话算话，但是后来这个肾脏好了，又不去了。这人就是如此嘛，对不对？那后来感谢主，圣灵提醒我，我在1995年我进了神院，我从医院里出来了，那个还没算彻底好，我就进了神院，我到了神院学习，要服侍主。进神院也没有钱的，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开课，很多人要想读神院，我说你们读神院也需要的恩典啊，真的需要恩典的，没有钱的，我要打工的。我在美国，我那些天门的同学们，他们来美国都拿全额奖学金读世界的学问，全额奖，不是哈佛大学，就是昆士顿大学，就是耶鲁大学，都读的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都是赚钱的 MBA。 前几天不看柴玲捐了100万美金吗？那他能捐100万，他绝对不是手里赚了100万，他赚太多了，对不对？那有的虽然没有捐，可能比财林还有钱。我这些同学在海外都发了，都读的最好的学校，当然他们也很聪明。我在神学院里边，我只靠打工、送外卖、清狗圈、养狗、剪草赚钱来付我的生活费的。所以。但是我今天想到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是脚踏实地的，脚踏实地。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穷啊，非常的穷，一点钱都没有，但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健康了，我从医院里出来了，我进了神学院，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我懂得了什么叫恩典，我每天靠着恩典来活。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生存也是恩典，也是恩典。在神学院我读书不是很好的，今天你们在这里边，我来给你们上课啊，我不是很好的一个学生，不过我都是 A， 我没拿过 B。 我在神学院几乎我很会读书，我不是很用功的学生，但是我读了很多书，我读书都是读得很杂很乱的，老师规定的书我要读超过他2倍，但是老师说你这每一页都读，我不一定，我大概一本书2小时翻完了，我就懂了他的意思就可以了，这是我的读书方法。你们当然不要都学我，你们还要考试的啊，礼拜四号下午要给你们考试的。所以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恩典。英文不好，我在一个美国的神学院里念书，老师讲的英文很多都听不懂，考试的时候怎么办？那也得去考试啊，得去考试啊。我每次考试还都是 A， 有时候英文一想都写不上来，我就把前面2个字母写，后边就不知道怎么拼了。老师一看说明白，他明白的意思，他懂，所以就给我对，给我算对，都是靠恩典读出来的。后来我到了台福，到了这个一个中文的神学院，我读了3年啊，那个功课压力大得不得了，那个每一门课你都要写论文的，那也靠恩典，靠恩典。所以我后来我到了神学院的时候，这个医院就找我要钱了，不断的给我寄这个叫 bill， 寄信，一打开几10万一张账单。你看过这种账单吗？也许你赌博欠了很多朋友的钱，人家找你，那是很难受的。 其实我们欠了哪里的钱都是很难受的。我原来以为我可能就上天堂了，主接走了，就因为这医院就我就不管了，他找上帝要钱去吧，对不对？那现在没死，他找我要钱，每一次找我要钱我都失去喜乐。本来在神学院念完书回来很喜乐，结果一看到账单，后来医院不仅有账单，医院还打电话给你让你还钱呢，知道吗？还钱，最后打的，最后你烦得不得了，你本来很快乐，一个电话你快乐就失去了。那后来怎么办呢？我就不跟他讲话，本来英文也不好，我就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我不懂英文，我不说英文。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人给我打电话，也是医院的，张先生吗？还钱了？你要做一个计划，怎么还？我说你哪里？医院的，医院会讲中文了，你不会讲英文，他会讲中文。还是个香港的姐妹，香港的女的给我打电话。哎呦，你又不能说你不会讲中文呢，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还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哎呀，上帝真的是给我一个怜悯。那天我充满了喜乐，他一打电话我就不像过去那么排斥他。他过去一打电话说我就电话我就放了，我不听他的。那么那天我就跟他讨论啊，他打电话我说以后你别老给我打电话，你一打电话我就没有快乐啊，没喜乐的心就没有了。他说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呀，那医院交给我的工作，我要打电话朝你催债的要钱的。我说以后你别找我，你找我阿巴父，找我天父去。他说你阿巴父，你阿爸有钱了，你阿爸在中国做官的，贪官污吏啊，赚多少钱呢？完钱。我说我阿爸在天上，他叫尬的，上帝。我以为他吓一跳，人家一点没害怕，说那也是我阿爸呀，他也是基督徒。我说那既然你的阿爸跟我的阿爸是一个爸，你还要什么钱呢？他说那得我不要钱，医院要钱的。他说，我说那好了，你以后别找我要钱了，那个阿爸会付钱的。阿爸，因为我圣经说上帝，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怎么样，我们需用的一切他都加给我们。那他说阿爸给不给你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祷告呗，对不对？你要想知道阿爸的心意嘛，那就祷告嘛。他就说那你欠钱让我祷告，这也不太公平啊。我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了，还是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们的阿爸都垂听，因为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一打电话我们就该不到该祷告会，不打了。好多年以后，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我很感恩。我神学院毕业那个之前呢，我有两个重担，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两个重担，一个是这笔债，我还不清的，100多万美金，我用什么还？我还不清。第二个，我的女儿分开了，跟我分开了好多好多年。这个小孩子从18个月，我就再没有帮带过他，帮助过他，作为父亲心里觉得歉疚。我就希望能够他来到美国，可是那么多年拿不到护照，中国政府就是不给他护照，他就来不成，没有护照怎么来到美国来？来不了。我就放在祷告中，这两件事情就在我毕业那一年，神都帮助我解决了。所以我们的阿爸父啊，真的是知道你每一项的需要，你的头发他都数算，你的一切的重担他都知道。我记得我每次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你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服侍我，你的一切我都会负责，因为我有应许，上帝的应许。我在毕业的前一天前一个礼拜我的账单解决了，前一天我的女儿来了，阿肋路亚。我记得要毕业，正准备毕业典礼，那学校还让我代表毕业生讲话，我这准备讲这毕业生的这个感言，准备的时候，这个姐妹打电话来说，是张弟兄吗？这次不管我叫张先生了，我是医院的。哎呦，我这你看要毕业，他又来捣乱了。我说你干嘛？他说阿爸给钱了。哈利路亚。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给多少？他说100%。阿爸给钱能够吝啬吗？给就给100%，明白？哈利路亚。哎呦，那我还问谁给的呢？他说那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阿爸给的。他说这样，我给你传真过一个单子，你签上字传过来就 OK 了。
啊，你的账就赦免了，以后不再欠债了。哈利路亚。当我签好那个单子船走的时候，我就充满了感恩，我就赞美我的神，我流泪赞美我的神，我讲到了两个字叫恩典。我欠了这么多债，我本该还的免了，这是恩典。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本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恩典。 Amen。所以我们是在恩典中成长的，我们在恩典中生活的，我们多有福气啊！世界的人不懂得恩典，当然他们也不会把恩典给别人，所以他们就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有恩典与我们同在。我的账免了，我不再欠债了，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再被那个账单来捆绑，是为奴的，我成了为主的自由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我们的信心呢、啊，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女儿飞过来，她拿到护照了，怎么拿到的都不知道。五月份我给她寄去材料没有办到，她打电话说公安局拒绝了。我六月份就要毕业典礼，根本来不及。但突然有一天，公安局主动打电话跟他说，问他要不要护照，你说奇妙不奇妙？他就拿到了，拿到了就签上证就飞到美国了。我毕业的前一天我去机场接他，我的女儿小雪已经长挺高的一个大孩子，十二岁了，睡了一觉，第二天参加爸爸的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哇，那一天好多的记者，镜头都对着他，都不对着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啊，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呐、啊，很多的眼泪啊，可是主的爱、主的安慰超越这一切。Amen。不要想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会负责我们的一切，因为他呼召我们就永远的不后悔。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当我们想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充满了感恩呢、啊。我们愿意做那个回应耶稣的那个强盗，说主啊，我是罪人，但是我愿意说主你来帮助我，我承认你是上帝的儿子，求你得国的时候你来纪念我。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人就得救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这个态度的问题，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谦卑了下来。所以十字架首先是需要我们谦卑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不要把十字架这样一个真理看的是愚拙的，我们不要那么有智慧，我们只需要信心。你们在主的里边有信心的追求，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信主的这几位，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不要失去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太宝贵了。我的全家现在都信耶稣了，我们全家过去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现在都信耶稣了啊，都信耶稣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信了主了，感谢主。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了，好不好？有一位神，我们请敬拜团队的同工们上来。我们今天很享受着这个敬拜的时间，这个敬拜会的弟兄姊妹敬拜非常的好，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的。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用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赞美耶稣。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
名叫耶和华。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
双手还未受伤。
天赐爱，记载今在又在你身，有权为荣光，有恩天赐爱，记载今在又在你身。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想问我们这位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愿不愿在今天得到这样美好的救恩？如果你愿意，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好，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也来为他们祷告，就在身边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今天得到这美好的救恩。如果愿意信耶稣，就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当我们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他举起手来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恩。他的年龄像我的父亲一样，但是他天上还有也爱他的父亲。你们为他预备永远的救恩，美好的救恩。赞美主。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说我也需要主，虽然我服侍主，但是我有的时候很累很疲累，我需要主来帮助我引导我，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唱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让我们的牧师同工们敬拜会的弟兄姊妹来为我们祝福祷告，好不好？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刚刚信主的老弟兄也到前面来，把弟兄带到，刚要信主的弟兄姊妹到来前面来。
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有慈悲怜悯软弱。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
还有哪一位？刚才你举手信耶稣的也到前面来为你祷告。赞美主。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你身。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恩典的主，主啊，你是施慈爱的主，主啊，你是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主，你是体贴我们软弱的主，主啊，你恨无罪恶，主啊，但是你爱我们这群罪人，让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的，你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接受你救恩的弟兄和姐妹，祝福每个来服侍你的，要靠你的能力引导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位牧者和宣教士与我们同在，让我把你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把你福音传到世界每个需要你的人心中。赞美你，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走出去为你征战，靠你的名得胜。哈利路亚。在这时刻，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举起圣洁的手为香港的教会祷告，我为香港来祷告。主啊，求你得着香港，求你复兴香港的教会，使用每个香港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同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赞美耶稣，求你使用香港成为福音的灯台，成为向中国大陆宣教的航空母舰。赞美耶稣，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
们彼此握手问安，说耶稣爱你，哈利路亚。很高兴今天晚上跟你聚会在一起，来大家握握手，大家都握握手，跟周围弟兄姊妹握手问安，耶稣爱你，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周围的跟我们穿黄红衣服的服侍我们的同工们握握手，谢谢你们的服侍，谢谢你们的服侍，赞美耶稣，感谢主，谢谢你们的服侍，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神，
欢迎张青，
欢迎张青，
多谢
张
青，多谢分享，哈利路亚，
多谢主，亦都趁呢个机会咧，我多谢祝中国福音爱心会嘅同事咧，为到
呢个大会借咗嘅地方吓，佢哋嘅辛劳，求主大大嘅赐福佢哋啊！亦都愿意咧，神嘅爱、神嘅平安临到每个弟兄姊妹嘅心灵当中。服侍主咧就系咁噶啦，
谢谢啊！
一路服侍，越服侍就越有力啊！即系睇到
服侍
虽然系面对好多艰难，但系神就一路一路嘅。
你好，
你好，
请大家留心咧，就系将自己带嚟嘅物品咧，吓，
拎翻。谢谢你，你们的敬拜真好，
工作人员可以慢慢啊，让我哋
一啲嘅慢慢吸引注意，很好的敬拜。哎，感谢主，哇，你们的敬拜真好。哎，兄弟兄，
刚刚好七点半到
啊，是吧？
对啊，
七点半你，对呀、啊，我还说你们上午到了，应该早上到吧？
因为我到了这个姐妹家里，刚刚
到你们家里，
是啊，
对，是那个是谁的永安的父亲
啊？感谢感谢，到了，
是不是？
哎，对的，给我眼镜。
我说感谢主先。
太好了，对吧？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的话问有一个爱他的弟兄，
要
他在肝好像有一个。
来，我祷告主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现在把这个肝交给主，宝血来遮盖，主啊，来涂抹，来医治，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让他凭着信心宣告这个肝的一切的疾病离开他，主啊，让他凭着信心宣告，主啊，他要靠着主得重新得力，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神在你身上做做的要做三倍的，
感谢主，别怕，就要信，
不要
怕。这北京的姐妹，她是北京的，
是，
然后香港的是北京人，我都已经跟她说话了。
在石家庄是吧？
是我父母原来在石家庄。
不是东北的吗？
我父母在石家庄，后来他们退休以后到石家庄，东北太冷嘛。我的有个哥哥在石家庄工作，他们就到那儿去住了。
你有没有负担为我祷告？因为我家里边这个儿子
多大了？
儿子30多了。
嗯，怎么样？他有什么需要吗？
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
啊，真的啊？
真的。
穆斯林，他怎么能够信穆斯林的呢？
因为我们的家族都是
穆斯林。哦，那跟误开西似的。
就是说，但是他不信。
他不信，他也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对，
对不起，对不起。哎，我王院长，刚才这个，
八点传这组，
他也不是真正。
所以把钱的家里边。
你刚才打掉是吗？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
感谢主，有神带领。
感谢主，
在那个影座265。
对对对，
到我们自带，然后打地方过来。
来，感谢主。这个水带回营地好了。
好，
每个人帮忙带个两三瓶，
对，放在我那。
对，然后对，再。
带回营地好了。
好，谢谢。好，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
没有，今天晚上。
有空就过来。
对，我们新加坡。
哦，来了新加坡。
啊，
对，新加坡。
一个姓，我一个姓陈，陈一个姓陈呀。我们到深圳的话，没机会。
有没有个电话？有没有个电话？
有，13。
哎，
你到时就来，好吧？你那里有纸吗？
我这个好。
他们去上水，上面许多去上水。
喂，你不干正事
吗？对，他去那边。
要，等一下，
你先下面，我电话号码啊。
他进了。
感谢主，你们在深圳吗？
对，我们在深圳。
哦，去深圳。
哎，了解。
我们在北加州。
哦，
广州省。
哦。
深圳龙岗。好吧，接着轮着你是吧？张牧师，我们一起吃饭呢，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又可以吃个饭。
吃饭啊。
叫师母、啊、
我们一起吃过饭，跟陈金松跟张牧师，
对对对对对，是他爸爸。然后
还有今
天这里，
这里是信阳聚会点吗？
对，聚我们上次是在湖北。
哦，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妈跟茶，就是礼堂教会，是一个社会的社会中心，他们是免费的，
真的啊，
就是我们音响的放置的这个第三三项三项演出的。
场地是免费的，
肯定免费，很感谢。上了你们什么团队的两千六五百位，
他们的啊，
也有
感谢。啊，感谢怎么那么好，免费呢？
对啊，感谢老板开心，老板拿费。
主要作业呀。咱可以吃饭。
还有这个，有没有事儿？Debbie， 我们跟上一期，
对，
简单的，对对对，他的亲戚。
前提是
门口有两个，我们几个主持大家一定要叫我去交接去签字。
对，你去签一下，我们再去。
门口那个凳子，凳子，还有两个孩子，孩子在哪里？
经常有坐滴滴的，他们就是又是政府的免费的东西，很好，上面还没做。然后呢，音响他们这个团队的工本费是三十，因为整个的预算只有五十，大部分。
感谢主，
感谢主，洪牧师，
你在哪里？
王，上海王。
啊，王啊。
在上海王。
哦，
对对对，我在加州。
在加州。
在香港长大。
哦、师母，师母，
他台湾人，澳洲人。
你好，你好，你好。我姓陈，陈立雄。
你太太嘛哈？
对，我太太。哎，永安你认识吗？
永安听说和他不熟。
不熟啊？
他住在哪里？
在新加坡嘛。我二十七号举行婚礼了，我让妈妈过去，感谢主。
你们都住中国吗？
对，都在深圳。
你住在深圳？在深圳。
好好，我老婆什么都会，客家话。
我说以后我们见过深圳可以去拜访他们。
对呀、啊，感谢主。你到时候打电话就可以，我接你。啊，
但去年我都在那边做培训啊，抱着零零四在深圳有个培训。
在深圳啊，感谢主。你要常来的话，你就到深圳打电话给我了。那我们那个区里面都可以，那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个今天还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来，他家里的大客厅就是一个教会，在那个周围，在那个什么，感谢主。
也做教会的工作。
对，我在教会这个姐妹那里啊，她家一个她奉献出来，她在香港住，她家我们就是奉献给我们做一个祷告会，对，这是我们的姐妹，感谢
主。贵姓？贵姓？
姓郑，
郑，郑，
郑，
郑，哦，你讲广东话，你讲广东话，客家人，
他到了，他到了那个什么，他到了，到深圳就到了我们家，感谢主。我们来了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
来学一下。嗨，你贵姓？
我姓林，林清林。
双木林啊？
对，
双
木林，
系咯。
我奉献到这份礼。
680
牧师，
系咯，牧师，牧师，啊，牧师，我哋都俾阿牧师签下名啦。
呢度呢度呢度
呢度，其他的，
给了他的，
他这个他姓刘，
他
姓刘，
犀利。係
啊，呢個係成個恩典嚟。
係啦，我輸咗，買曬啦，
多謝多謝多謝，
八十買曬啦，
多謝神啊！
啊，你
貴姓？
你行你行。那個我也要給他簽名，
他又沒有筆，那個筆壞壞的。
對對對，這個筆不好。
还是比较好写的笔，
那这个那这个好的啊，不是这个比较好的，
这个得了，
这个这个这个用这个了，
要我帮他签嘛，
好啊，
我帮他写字啊，他签字
没关系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还不错，
好，你签，好，你签，好，你签，
你继续，继续，
好的。梁子妹，
梁子妹，
系啦，
而家嚟啦，
唔紧要啦，唔紧要。
等等，我哋刚从菜市场买菜嘅，
系啊，
我
喺
度。老板，老板，你做咩？点
啊？
你
做
咩？你做咩？
多謝你，
哎，梁姊妹，
多謝你，
貴姓？
我姓潘
嘅，
潘，
三
字潘字，
潘
字，
潘字，
唔係潘字兩個口。
哦，唔好意思。
當官嘅官。
哦，官我邊個官？唔緊要。我
邊個官？係邊個官？
他给我的时候都还。